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日前举行了三国外长会议，会后的联合公报表示，三国一致认为南中国海所有争议应由当事国通过谈判和协议来解决，而不应把问题国际化。这表明俄印两国在南中国海争议中站在了中国的一面。俄罗斯支持中国可以理解，但印度改变立场令国际社会诧异。好，下面呢，我们就连线中印关系专家、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陈慕民。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印度一反常态，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呢，支持中国的由当事国谈判解决，反对把问题国际化的这个立场。那么国际舆论呢，对于印度改变立场感到不解，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陈教授？
对，这一件事情是印度有史以来第一次，跟中国跟俄罗斯在三方外长的场合里面正式的就同意中国的态度，也就是以各方以谈判跟协议的方式来解决南海争端。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件事情之前，印度所采取的立场一直都比较接近美国的态度，也就是希望南海地区能够保持现状，就所有的争端当事国保持现状，并且维持自由航行权。所以一般的观察家会认为这是印度改变立场的开始。
好的，那么观察人士和稍微有常识的人，大家都会认为说中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呢，肯定不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因此印度对于中国的支持也几乎肯定不是处于什么真心。那么陈教授您的意见呢？
主要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啊，印度、中国、俄罗斯的外长会提出这样一个声明，这主要是菲律宾在去年向国际仲裁法庭提出南海的仲裁案。那仲裁案呢，它应该是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一个结果会有出来。那所以现在不管是中国还是这个南海的其他争端当事国，都企图在国际舆论上争取到最对自己比较有的地位。因为我们都知道，大概像美国这些国家，它是比较站在菲律宾的立场。美国、日本这些国家，那过去印度的态度虽然并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我们都一般认为印度基本上跟美国是站在同一立场。那所以现在印度竟然就他的外长斯瓦拉吉哈，在莫斯科跟中国外长王毅跟俄罗斯的外长拉夫诺夫所签的这个声明，可以看成中国在外交上的一个不小的胜利。但是呢，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不是就能够看出印度在南海立场绝对转变，我觉得这个还太早。
对，
这个我认为应该是有几个角度来看哦。第一个就是，你如果单看这个协议本身的内容，它其实并不完全违背1982年以来的联合国海洋法的立场，也就是希望透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那现在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态度最不解的是，中国其实也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约国，那所以中国其实也是同意用仲裁法庭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海洋上的争端，但是问题是中国本身却不同意菲律宾把它诉诸国际法庭。中国说，那我们应该还是回到这个海洋法本身，是透过这个争端当事国的方式，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所以这本身的问题就另外牵涉到的是国际法上，你到底是要遵循用仲裁的方式呢，还是用谈判的方式？那其实印度本身在这个声明里面，他讲的非常含糊，他说我们要遵循这个国际海洋法，用谈判解决的方式，但他其实并没有完全否定掉菲律宾所主张的用国际仲裁法庭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他没有否定掉。
好的，那么陈教授啊，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尽管有人认为呢，印度的表态可能是比较含糊，也可能是逢场作戏，但是这毕竟呢是俄印两个大国在公开场合首次支持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主张，让一直孤立无援的中国呢有了道义上的支持。您刚才谈到了，因此呢，这也是中国外交上的这个一个胜利啊，对中国很有意义。您怎么评估这个胜利的意义？
我觉得中国现在基本上是要在这个国际的舆论上面能够争取到对自己越多越有利的声音才好。那其实现在大家可能会比较质疑的是，印度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会跟中国签这个声明？尤其是印度过去这几年跟许多东南亚国家，特别是跟越南跟印尼有很多很实质的战略合作，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要接下来观察的并不是说中国他怎么去庆祝他自己可能可以把印度拉到他这边，而是说印度怎么样去对越南跟印尼这些国家解释他立场的改变。那如果说要怎么样去解释的话，我现在觉得一个可以去理解的方式就是，印度一直他在外交上他希望保持一个战略的独立性，这可能跟过去他长久以来受不结盟运动的这个思潮有关，也就是说他基本上不希望在国际事务上太亲美国。过去他也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跟美国关系并不是那么好，但是他避免跟任何一个大国之间保持太紧密的联盟关系，这一直是印度外交政策里面的一个特色。所以我觉得印度很可能现在在做的就是他也不要让外界认为说他一定在南海问题上是维持跟美国一致的立场，他也要跟美国表示说，我实际上还是有我自己的自主权，我还是有跟俄罗斯能够跟中国能够表态我自己到底在南海问题上有我自己的立场。我觉得但是这样的立场是不是能够让美国或是让越南印尼幸福，这个我觉得是印度的挑战。
好，我们感谢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的陈慕明教授在台北接受我们的采访。